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的是郑牧师，他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以信心抓紧上帝的应许，经文是在罗马书四章17到25节。下面请弟兄姐妹拿出您的圣经，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段经文。罗马书四章17到25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阿们。求神亲自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郑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等一下会透过 Zoom 来举行即时的圣餐，但是我们在 YouTube 的视频上面我们没有圣餐的程序，所以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是透过 YouTube 的频道来跟我们一起崇拜的话，请你就转到这个 Zoom Meeting 里面一起来崇拜，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举行圣餐。两个月以前的圣餐主日，我跟大家分享到这个羔羊的宴席。好，我们说到呢，耶稣受难的前一天跟门徒一起这个吃逾越节的宴席，但是那个宴席上面没有羔羊，因为耶稣自己就是那个羔羊。但是犹太人每一次他们过逾越节吃逾越节宴席的时候，他们的桌上一定会有无酵饼。这个无酵饼呢，他们吃的时候呢，一方面是纪念神怎么样以大能的膀臂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呢度过旷野的生涯，另外一方面他们吃无酵饼的时候也让他们思想人生的本质。无酵饼顾名思义就是没有酵在当中，只有水还有面粉，这就是无酵饼的原料。那其实这也是饼最重要的本质，如果没有水或者没有面粉，那就做不成饼了。所以每一当这个犹太人他们吃无酵饼的时候，他们就会思想什么才是人生最重要不可或缺的那个本质呢？什么是人生不可少的，而什么只是人生的调味料呢？所以他们每一次他们吃无酵饼的时候，他们就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而对你来说，弟兄姐妹，什么是你人生不可少的呢？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太注重那个调味料，以至于忽略了那个不可少的呢？圣经提醒我们，人生什么是不可少的？第一个，神的话语是不可少的。马太福音4章4节，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阿摩斯书的8章11节说，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神的话是人生当中不可少的，而且不光是不可少的，神的话呢更是那个人生当中那个上好的。在路加福音的10章42节，在那里耶稣对于玛利亚坐在他脚前听到的一个评价，耶稣是这么说的，耶稣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神的话语 既是我们人生中不可少的，更是我们人生中那上好的。多年以前哦，格里汉牧师儿子培里牧师到台湾举行布道大会。那一次布道大会呢，我接受装备成为那个训练陪谈员的训练员。在那个装备当中，在那个课程当中，我对其中这个一张这个图片，一张 PowerPoint 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现在大家在荧幕上面看到的这个图片。这个图片主要是讲到要抓紧神的话。他说我们怎么抓紧神的话呢？他说如果我们只是光听到，就好像小拇指想要抓紧神的话，他说呢，你用小拇指要抓神的话呢，很不稳，很容易就这样掉了。所以呢，如果只是听到，你大概只抓到神的话的15%。另外啊，对不起，只有10%。他说另外呢，我们除了听到，我们自己要读圣经。如果我们读了圣经的话，那你对神的话语的抓把握度就可以提高到25%。好，大概就2只指头。OK。然后呢，如果呢，你除了这个听到，你读经，你还查经的话，那你可能呢，这个多加一只指头哦，就可以抓住神的话语的50%。如果你不光只是查经，你还背经的话，那你就再多加一只拇指啊、多加个10指，那你就可以抓得更准。但是如果你这样翻过来呢，它还是很可能会掉下去，对不对？所以他说呢，你还要再默想神的话，所以好像这个整只手就可以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下个月，常弟兄会在我们的主日学开一门课，叫做《圣经汇编与原文 Strong's Number 系统的介绍与应用》。这是一堂教导大家怎么样用一些工具来研读圣经的课程。欢迎弟兄姐妹一同的来学习如何查考圣经，使我们可以真知道真道。那接着呢，我跟大家分享犹太拉比雨果格林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生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那个故事是发生在二次大战的犹太集中营当中。这个犹太拉比雨果那个时候他还很年轻，他这么写的，他说在1944年一个寒冬的夜晚，父亲我及他的几个朋友就偷偷的聚集在楼房的一个角落。父亲他就从怀里面就拿出一个陶碗，这个陶碗里面呢还有一小块奶油。父亲就把这个奶油加热，而且放上这个灯芯。你知道在集中营里面，奶油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连这个守卫都很难去拿到的。所以当这个父亲把这个奶油融化，而且把它点燃的时候呢，这个雨果他就立刻的发出抗议。他说为什么要浪费这么贵重的奶油啊？他的父亲呢就默默的看着这个小火花，就说即使4个礼拜、3个礼拜不吃饭也能够活下去。我们甚至曾经在集中营连续的4天都没有喝水，虽然渴得不得了，我们不也是活下来了吗？但是人如果失去了盼望，连一个小时也活不下去。父亲说，我点燃这块奶油只是想要告诉你们，虽然我们深陷绝望的集中营，但是神透过这个陶碗当中的盼望之火与我们同在。盼望还有梦想是我们人生不可少的第二个要素，特别是由神话语而来的盼望，从神的话语当中所应许的那个盼望。如果没有这个，人生就不再是人生了。最后，西班牙有一句格言是这么说，他说呢，失去金钱的人损失不少，失去朋友的人损失更多，但是失去信心的人是损失了所有，是 total loss。 这个告诉我们说，信心也是人生所不可或缺的。我们的人生需要有那个完成梦想的信心。 所以什么是人生所不可缺少的呢？第一个，神的话语是人生中所不可缺少的。第二个，是神借着他的话语所给我们的应许，由神的话语而带来的盼望跟梦想是不可少的。第三个，就是完成神所赐的梦想的那个信心是不可以少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以信心抓住上帝的应许。我们会先看亚伯拉罕的榜样，然后我们就试着把其中的原则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先在主的面前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今天对我们的心，对我们的脑，对我们的灵，对我们的全人来说话。亲爱的圣灵啊，今天将我们带入主的真理当中。亲爱的圣灵啊，今天借着聆听讲道，让我们众弟兄姐妹都得着神的话语，而且可以紧紧抓住神话语当中那宝贵的应许。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来看亚伯拉罕的榜样。好，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呢？亚伯拉罕他以信心哦，紧抓他要做多国之父的应许。亚伯拉罕原来他在乌尔就是一个平民啊，圣经里面没有说他当官，也没有说呢他学问好，也没有说他很有钱，哦，他很富裕，都没有。他的人生其实也就是这样子平平淡淡的，没什么精彩，也没什么颜色。但是有一天，神的话语临到他，神要他离开他的故乡，神叫他呢移民到神要他去的地方。神跟他说，你移民去那里，然后我要把那块土地赐给你，我要赐大大的福气给你，而且我要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的多，我要立你做多国之父。亚伯拉罕他的生命有了神的话以后，他就按着神的指示，他就去行了。神也真的就让他领受到祝福，他就越来越富裕，他越来越有地位。虽然他移民到这个外地，可是他很快哦就得到外地的人的尊重，甚至他后来凭着他自己家里面所养的那个壮丁，就打败好几个君王的联军哦。所以神真的是赐大福给他，他的人生不再一样了。可是一直到他快要100岁的时候，神给他的一个重要的应许还没有成就，那个就是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晨星、像海边的细沙一样的多。可是快要100岁了，他跟他太太连一个儿子都没有生出来，所以呢，他们夫妻两个这个状况怎么可能成为多国之父，怎么可能成为多国之母呢？面对这样的困境哦，亚伯拉罕他怎么回应？他以信心紧紧的抓住做多国之父的应许。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描述亚伯拉罕的信心。在罗马书的4:19-21，那里说亚伯拉罕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圣经说亚伯拉罕他没有在信心上软弱下来，如果他被毫无盼望的这个处境给胜过的话，以至于他认为神的应许是不合理的、不实际的、不可能兑现的，那他就是在信心上面变成软弱的。可是他没有哦，亚伯拉罕的信心哦坚强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在面对这个绝望的现实之余啊，他仍然深信神的应许必定会成就。他所面对的现实到底是什么？就是他的身体从生养儿女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他的身体算是已经死的了，已经死亡了。而他太太也是一样，他太太莎拉已经90岁了， 早就已经停经了，他的子宫也不可能在这个怀胎受孕。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说，一个快要100岁，一个要90岁的这个老夫妻哦，是不可能啊生孩子。所以从人的角度，亚伯拉罕是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可是呢，亚伯拉罕他却基于神的应许所带来的盼望，他就没有因为这些现实的问题他就疑惑，他就软弱，他就放弃，甚至他就拒绝神的应许。没有，他反倒每一天晚上走到帐篷外面，望着那个天上的星星，然后想象那每一颗星星都是他的子孙的脸庞，都是他的儿子他的孙子的脸庞。他在信心上面变得更坚强，他深信神的应许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其实亚伯拉罕事实上他是面对两个现实，一个现实就是他跟他的太太已经年老到不能够生育了，这是一个现实。而另外一个现实呢，就是神应许他们会生一个儿子，而且从这个儿子之后会繁衍出茂盛的后裔，并且未来会有一个后裔会使万国得福啊。面对这两个现实，亚伯拉罕选择相信后者，他以上帝的应许作为他的权威，他紧紧的抓住上帝的应许，这个就是他的信心。信心就是透过应许来面对问题。当他这样子全然的相信神的应许，他就是承认神是信实可靠的，这样子就是把荣耀归给神。这个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因信而被上帝认为是一个义人。当亚伯拉罕他这样子坚持的以信心来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最后他的梦想就成真了。他100岁的时候，撒拉真的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后来他真的成为了多国之父，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因为他的那个后裔耶稣基督而得福。亚伯拉罕的人生有神话语，有神话语而来的应许跟梦想，而且他又对神的应许充满了信心，坚定地抓住那个应许，结果他的人生就经历了应许成真，经历了美梦成真。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子的一个祝福不光是给亚伯拉罕的，也是给你的。因为在罗马书4:17那里说，亚伯拉罕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今天你我都因信而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只要效法他，以坚定的信心抓住上帝的应许，我们的人生也可以经历那个应许成真，那个美梦成真。那么我们首先要抓住什么样的应许呢？第一个，我们要以信心抓紧那个赦罪称义的应许。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哦，这个犹太人的安息日是在星期六，那么为什么初代教会没有继续在星期六聚会，他们而是改到7日的第一日，也就是礼拜天星期日来聚会呢？这个最早的记载是在使徒行传的20:7，那边说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另外在哥林多前书的16:2，我们也看到保罗这么说，他说每逢7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为什么初代教会他们就开始不再继续沿用犹太人几千年来的传统，在星期六来聚会，而改到7日的第一日，改到星期日来聚会呢？你知道答案吗？初代教会他们选择在7日的第一日聚会，主要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在7日的第一日复活的，所以每逢7日的第一日，基督徒他们就聚在一起庆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什么好庆祝的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罗马书4:25回答了这个问题。 那里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耶稣复活就是上帝给我们罪得赦免，被宣告成为义人的一个应许。我们非常熟悉的以赛亚书53:4-6那里说，他就是耶稣基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承担我们的罪恶过犯，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而他从死里复活呢，就是保证了我们被神称为义。若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就表示他的死没有被神悦纳成为补赎我们罪恶的方法。所以哥林多前书15:17那里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一切都是枉然。但是呢，耶稣既然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的救赎工程已经完成了，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就欢庆他从死里复活，就是要庆祝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而且我们就被神接纳，被神悦纳，就享受神的恩宠，在神的面前获得义人的地位。那这或许有一些人你说，可是我往我自己里面看过去，我觉得还是有蛮多的缺点，我怎么能够算成是一个公义的人呢？我会嫉妒，我会骄傲，我会增进，我又爱比较，我不饶恕，我苦读，我喜欢埋怨，言语伤人，我又会贪小便宜，有的时候又好逸恶劳，这样的我真的在神面前算为义人吗？真的会被神接纳，被神喜悦吗？神真的会关心我，帮助我，听我的祷告吗？有的时候我连我自己都不喜欢我自己，连我自己都觉得，哎呀，我不值得有什么好人或者有什么好事临到我的身上。我想我需要更有爱心一点，我需要更谦卑一点，我需要更善良一点，我需要更勇敢一点，我需要更慷慨一点，这样子比较会能得到神的恩宠，比较会能够得到神的眷顾吧。能够有这样的认识，对于信仰来说是好的，甚至可以说是必要的。真的，按照我们本来的那个真相，按照我们个人的本相，我们真的是充满了罪恶、污秽跟败坏，我们真的是那个又臭又肮脏的人，我们怎么可能可以毫无羞愧地站立在上帝面前，更别说是要得到上帝的应许，得到上帝的赐福。上帝不刑罚我们，上帝不审判我们，已经是天大的恩典了。可是罗马书3:23-24那里却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现在神给世人一个恩典，不但不刑罚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还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称我们为义人。就好比说，原来你欠了1000万，现在不光是这个1000万不用还了，还另外送你1000万，这是比天大的恩典还要更宽广的恩典。所以现在有两个事情啊，对不起，现在有两个现实摆在我们的面前，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心、言语、行为充满了罪恶败坏，这个是真的，就好像亚伯拉罕跟撒拉都已经老到不能生育，也是真的，这是一个现实。而另外一个现实就是神要称我们这些罪人为义人，这个很难想象，这个几乎不可能。就像神说亚伯拉罕、撒拉这个90岁跟100岁的人要成为多国之父、多国之母一样的不可能。 面对这两个现实，你要抓住哪一个？亚伯拉罕他以上帝的应许作为他的权威，他紧紧的抓住上帝的应许。罗马书的3章26节，最后那里说，神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罗马书3章27、28节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不是用立功之法，乃是用信主之法。既然神他说他要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然神说他要以相信耶稣而不是以遵行律法的方式来称人为义，那么我就相信神会按照他所说的去做，那他就称我为义人。这个就是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犯罪到不能称义，就像亚伯拉罕年老到不能生育，但是亚伯拉罕他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就算为他的义。同样的，若是我们满心相信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这就算是我们的义了。我们要以信心紧紧地抓住那个赦罪称义的应许。有些人可能他的问题不是面对他内在的污秽而担心自己不能称义，有些人他是面对外在的环境或者过去的经验，让他好像很难相信他是一个义人。这些人他们心里可能想着说，可是我常常觉得神都不听我的祷告，他都不顾念我的软弱，不管我的需要，他都没有及时的帮助我，他没有救我脱离危难。如果他爱我的话，他在当时他应该那样那样来帮助我，可是他都没有。他如果是真的关心我爱我，他那个时候就应该救我脱离那种患难呢、啊、可他没有这么做。所以他真的爱我关心我跟眷顾我吗？是不是我还不够好，所以他不怎么愿意帮助我呢？面对这样的困难，面对这样的时刻，我们仍然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弟兄姐妹，亚伯拉罕他也是等了25年才得到那个应许之子啊。虽然我的人生，我过往的人生经验好像没有受到太大的恩宠，但是只是因为神应许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称义，就因为神这样子说，我就相信自己是蒙神所喜悦，是蒙神祝福的义人。既然他应许凡相信耶稣的人都成为他的儿女，我就相信我就是他的儿女。我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全然的信赖神的应许，我要承认神是信实可靠的，神话语怎么说，事情也要怎么成就，神一定会按着他所说的去成就。所以我要凭着信心来宣告，我是义人，是神所喜悦祝福和恩宠的，好不好？弟兄姐妹，请你用这句话跟我一起来宣告，我是义人，是蒙神所喜悦祝福与恩宠的。我们要以信心紧紧抓住这个赦罪称义的应许。最后，我们要以信心来抓紧上帝给我们的人生应许。罗马书4章13节，那里说，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神应许我们承受世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个独特的计划和美意。神不是要我们浑浑噩噩毫无目标没有意向没有梦想的来一天过一天，神是要我们来承受世界，神要给我们人生的应许，神要我们去完成去实现去经历去享受。 Rick Warren 他曾经说，他说神如果没有要我们去完成去做的事，神大可把我们接回天家去。神把我们留在这个世上，就是有美好的事要我们去成就，就是有异梦异象要我们去完成。倘若你的人生 已经失去了方向跟目标，那么你就要持续的读圣经，以及热切的向神祷告，用那种非要得着不可的这个心来向神呼求，并且你仔细的去思想，在你的人生当中，神怎么样的带领你、装备你、引导你。透过读经、祷告和默想，神会将他的话语赐给你，神会将他的话语当中应许赐给你。当你得着神话语当中的应许的时候，你要凭着应许，你要凭着信心紧紧的去抓住那个应许。弟兄姐妹，神会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个人生的应许。另外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有不少人是这样子，就是说你曾经拥有上帝给你的人生应许，但是因为环境太艰难了，因为看起来太不可能了，所以你早就已经绝望了，你就已经放弃，你已经死心了。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天是主日，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就是庆祝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我要鼓励你重新的燃起盼望，再一次的用信心抓住神给你的人生应许。罗马书四章十七节那里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神已经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神也能够让你的意向、梦想和目标从死里复活，并且神是那个使无变为有的神。什么叫使无变为有的神？这句圣经直接的翻译就是，神是一位称那些不存在的东西好像他们已经存在似的的神。因为神已经决定跟神已经应许的，虽然尚未实现，但是一定会实现，一定会成就，所以可以把它被看作好像是已经存在的一样。英文的两个版本的这个英文圣经把这段的经文分别是翻作在投影片上大家可以看到， NIV 是翻作神是怎么样 cause things that are not as though they were， 神把事情好像还没有成就的事情把它说成它好像已经存在了一样， NIV 的翻译。那 New King James 的翻译是说呢，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是 cause those things which do not exist as though they did， 神是把那个不存在的事情称讲那些不存在的事情把它讲的好像已经存在的一样。因为神就是这样一位使无变为有的神，所以当神给我们人生应许的时候，虽然在现实你看好像还没有成就，但是你要把它当作已经成就了一样。当我们把神所赐给我们的应许看成好像已经存在的一样的时候，这个就叫做信心。犹太集中营的墙上留下了一首诗，有人把它誊录下来。那首诗是这么说的：即使现在没有阳光照耀我身，我仍然相信太阳的存在；即使现在无法感受到一丝丝爱，我仍然相信爱的存在；即使现在他无言以对，我相信在沉默的背后，神仍然存在。基督徒的信仰就是延续十字架跟复活的信仰，有了十字架上的受死，就会有接下来的复活，十字架的背后总是有复活的盼望紧紧相随的。所以在等候神应许成真的过程当中所经历到的一切苦难，其中都带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盼望的种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害怕阴影，阴影只不过是在说，在不远的地方有光照耀。即使眼前一片黑暗，耳朵听不见什么声音，手中也抓不到任何的确据，我们仍然要凭着信心紧紧抓住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只要不放弃那个盼望跟梦想，只要把这些神给我们的应许持续的怀抱在我们的心中，总有一天那个盼望的种子会发芽，就像经过了寒冬蕴藏在大地的种子里面依旧会在春天的时候发芽一样。 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拥有上帝所赐给我们人生应许的人们的你我，我们必定能够克服梦想的死亡，而可以开出复活的花朵。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并且在你宝贵的话语里面充满了那个美善的、信实的、丰盛的、全备的应许。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请读你的话语，也在信心里面领受你在话语当中给我们的应许，包含了你给我们所有人，所有那接受耶稣的人，那个罪得赦免、因信称义的应许。主，也包含了你给我们个别不同的基督徒，你给我们人生当中的应许。主，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领受你话语当中的应许，而且给我们有信心跟盼望，紧紧的抓住那个应许，盼望那个应许的成就。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经历到像亚伯拉罕一样，那个应许成真、美梦成真的那个丰盛恩惠。主啊，让你的应许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都没有失落，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你丰富荣耀的应许都能够全然的成就，使你的荣耀得到颂赞，使你的名得着尊荣。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